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
现在是11月11号星期四，
下面是国际新闻。
华盛顿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11月9号发表中国政府打压新疆维吾尔族人的调查报告，维族人可能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報告呼籲國際社會行動起來，制止新疆反人類罪行的繼續發展。以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600多萬猶太人被納粹德國屠殺為使命的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在這一份讓我們緩慢消失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的打壓的報告中表示，紀念館對中國政府繼續針對新疆維吾爾族人實施的種族滅絕行為感到非常擔憂。博物館以前已經認定，這次再次確認新疆正在發生反人類罪行。此前美國國務院已經認定中國政府在新疆迫害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的行為構成種族滅絕。博物館良心委員會主席湯姆·伯恩斯坦表示，中國政府竭盡努力避免有關針對維吾爾人罪行的信息曝光，而目前所知的信息包括來自勇敢的維吾爾人活動人士的證明文件足以定罪。中國政府必須停止針對維吾爾人的迫害，允許獨立國際監察員調查，確保停止相關犯罪的行為。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說，中國領導人不懂不同文化的多元性，而且中共對社會的高壓控制會是有害的。達賴喇嘛星期三在東京外國記者俱樂部主辦的網上記者會上還表示，他希望繼續留下在印度，而不是捲入和中國和台灣之間的複雜政治。達賴喇嘛並且說，並沒有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晤的特別計劃，他拒絕對習近平繼續第三個五年任期的計劃發表評論。達賴喇嘛說，中共領導人他們不懂得不同文化的多元性，事實上太多的控制會傷害人民。達賴喇嘛在談論到台海兩岸問題時說，他不想捲入地區和政治難題，但致力於為台灣和大陸的兄弟姊妹做出貢獻。他說局勢相當複雜。達賴喇嘛還笑著說，我有時的確感到這位簡單的佛教僧侶不想捲入複雜的政治。達賴喇嘛在講到西藏問題時說，他僅僅是推動西藏的實際自治以及對西藏佛教文化的保護。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會上說，與達賴喇嘛對話和接觸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低調抵達台灣訪問的美國共和黨籍參眾議員代表團星期三11月10日上午前往台北總統府會晤蔡英文總統以及台灣的高層國安官員。台灣的《中國時報》報導說，雙方就台灣國防部署和自我防衛狀況交換了意見。星期三下午，代表團還轉往國防部作進一步的討論。由四位美國參議員和兩位眾議員以及七位助理所組成的代表團，星期二傍晚乘搭美國海軍一架 C-40A 行政專機，從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飛抵台北松山空軍基地。但是台美雙方都拒絕透露訪問台灣的美國國會議員的身份。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和總統府發言人張純涵都證實了有美國聯邦參眾議員代表團抵達台灣訪問，但是強調相關行程由美國在台協會 AIT 台北辦事處協調安排，相關資訊亦都必須等到適當時機才會對外說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星期二被問到這些美國國會議員對台灣的訪問時，要求傳媒去和科寧參議員辦公室去詢問查證，而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則僅僅表示，美國國會議員訪問台灣是相對例行性活動，完全符合台灣關係法。 美國財政部星期三在一份聲明中宣布，對柬埔寨國防部軍事技術裝備總局局長邵比倫和柬埔寨皇家海軍司令翁桑坎進行制裁，指稱這兩個人在2020年和2021年和其他柬埔寨官員合謀，抬高了雲朗海軍基地一個建設項目的成本，然後計劃從中中飽私囊。當腐敗官員以犧牲柬埔寨人民的利益為代價謀取個人利益時，美國不會袖手旁觀。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主任安德里亞加奇是這樣說的，雲朗海軍基地位於西哈努克省的泰國灣沿岸， 柬埔寨國防大臣迪班在6月期間證實中國正在幫助，在他所說的這番話幾日前，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在金邊與柬埔寨首相洪森會晤時對此提出了關注。白宮新冠病毒響應團隊星期三11月10日報告說，在三個整日的行動之後，美國的兒童疫苗接種項目已經為5至11歲的兒童接種了90萬劑第一劑疫苗，還有70萬兒童已經在全美國各地的藥店進行了預約。白宮新冠疫情響應團隊協調員傑夫·齊恩茲對傳媒說，他預計這個星期的接種步伐還會加快。他說美國各地有20,000個兒童疫苗接種點，包括醫生診所、藥店以及家庭和社區衛生中心。齊恩茲說，總體來說，過去7日的疫苗接種量每日平均為30萬劑，這個是一個多月以來的最高日均數。他將這個歸功於白宮落實的必須接種疫苗的要求。他說自從7月份以來，強制令將美國的總體疫苗接種提高了40%。齊恩茲還說，到目前為止，美國仲接種了大約2500萬劑的加強針。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前往美國東部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港口，宣揚他最新批准的12,000億美元的基建開支綜合法案。他希望這個法案能夠改善美國港口運作的效率，終止美國太平洋海岸拋鏢等代卸貨的貨櫃箱貨船的僵局。這項基建開支法案主要是為了修補美國不斷惡化的道路和橋梁。法案亦包括了170億美元的港口基礎設施與航道開支，以及250億美元的機場開支，緩解消費產品的運輸。白宮在拜登出訪前說，港口基礎設施和航道的投資將會增加一倍，是利用零排放科技減少引擎空轉和排放在港口設施內與周邊進行環境正義投資。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至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说，美国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他这番说话究竟是否代表着拜登对华政策的转向呢？我们是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而另外，中國的獨立記者和公益人士涉嫌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被捕，不在監視居住期間呢，可能是受到刑事逼供。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道香港法庭拒絕《蘋果日報》前高層保釋，香港律政司引述了美英兩國的聲明作為他們的理由。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一名《蘋果日報》的前高層申請保釋被拒絕，法官頒布書面的判詞，透露香港律政司以美國和英國對《蘋果日報》高層被捕的快速反應，作為他們和外國政界有所謂緊密聯繫的證據。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一传媒前行政总裁张剑虹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个星期五11月5号申请保释，被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拒绝。他颁下书面判词，指没有充足理由相信若果张剑虹获得保释，他不会继续危害国家安全。 在判词入面，法官引述控方指控，指张剑鸿同其他苹果日报高层与美国及外国政治团体有紧密联系，理由是他们今年6月被捕，以及苹果日报停止出版之后，外国政府反应迅速，批评针对他们的执法行动。根据判词，代表律政司的处理助理刑事检控专员特别职务罗天伟有引述到时任英国外相南涛文以及美国国务院对事件发出的声明。南涛文在6月23号批评香港国安法只是打压自由和意见的工具，而非用作维护公共秩序。而美国国务院在7月10号联同19个西方国家和日本发出声明，批评使用香港国安法来打压传媒是严重及负面的一步，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控方亦都提到，美国共和党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萨斯在6月24号提案向苹果日报全体员工颁发国会金章，以表扬他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坚持。张剑鸿是6名被告之一，其他被告包括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前总编辑罗伟光、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以及前主笔杨清奇。一传媒旗下三间公司亦是被告，他们被控在去年7月1号至今年4月3号期间，在香港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其他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研究中心香港法研究员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表示，控方以外国声明作为反对保释理由是荒谬。
一来呢，其实是倒果为因，就是国际社会的声明的，就是去正在批评这些的就是检控和拘捕，其实 是不合理的。咁但係呢啲即係佢哋發表聲明嘅內容咧嘅理據咧，其實亦都即係亦都唔應該成為即係被告人保即係被佢保釋嘅理由，因為呢啲根本同被告人自己嘅行為係無關。咁第二就係其實呢、這個即係保即係檢控方同埋呢個法庭嘅做法咧，亦都係令到法庭更加政治化，即係令到即係佢哋嘅行為其實咧。就客觀上咧，就等於係即係向即係外國嘅政府或者係外國嘅即係關心香港嘅人士咧，就係去聲明，就係話如果佢哋繼續係去表達對即係香港國安法即係被捕或者係被起訴人士嘅關注咧，就更加會製造咗一個嘅理由咧，係俾法庭拒絕即係呢啲有關人士保釋嘅許可。啊，咁一種嘅做法咧，其實係。即係客觀上係會被人解讀成為係一種即係好類似人質外交嘅一種嘅策略。
判詞亦都有引述控方話，張劍鴻仍然同喺台灣嘅一傳媒子公司維持緊密聯繫，擔任嗰啲子公司嘅董事，負責管理一傳媒嘅台灣業務。控方話，張劍鴻隨時可以利用台灣嘅平台，而一傳媒喺台灣嘅資產高達港幣1.41億。控方又話。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台湾苹果日报网上版仍然多次发表有关香港特区政府及警队的不实指控。控方说，张剑鸿不需要亲自发表文章，而可以透过其职位、授权、指示及敦促其他人发表文章。代表张剑鸿的资深大律师毛洛礼在庭上说，控方指控只是基于张剑鸿受雇于一传媒和他的管理层职位，而冇指控张剑鸿喺个人或其他身份上有参与控方所指嘅串谋行为。毛洛礼话，张剑鸿嘅职位唔涉及任何编采或出版职责，佢嘅主要职责系一传媒集团嘅策略、预算、财政及一般营运。佢话一传媒编采独立，张剑鸿及其他高层唔会参与核准任何苹果日报嘅文章或者影片，控方亦都冇证据指张剑鸿有咁样做。毛洛礼又话，一传媒已经永久停止苹果日报及一周刊的运作，张剑鸿亦已经辞去在一传媒的所有职位，因此张剑鸿根本不能够再利用一传媒或者苹果日报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押后到12月28号再讯，期间各被告继续还押。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大陆女权工作者、曾经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独立记者黄雪琴以及公益人士黄建兵，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捕。由于两个人在失去联络超过一个月之后才被批捕，外界并不排除当局透过监视居住等等的手段已经掌握足够的所谓罪证，将两个人入罪。熟悉中国司法环境的维权律师相信，两个人在羁留期间曾经遭受刑事逼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黄建兵的家属11月5日收到由广州公安局发出的逮捕通知书。通知书显示，他在10月27日被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执行逮捕，目前拘留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今次是两人失联40几日以来家属第一次获知他们的涉案情况。黄雪琴的家属早前亦都收到相关法律文书。黄雪琴原定9月20日到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修读硕士，但是就连同为他送行的黄建兵在出发前一日失联。基于安全考虑，化名丁女士的两人好友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相信当时两人正在前往香港途中。
根据我们的推断，黄雪琴是打算在9月20号那天就来香港坐飞机，然后去英国的。建斌打算那天去送雪琴去机场。他们应该就是一起的。他本身就应该是计划是一起出发去机场。都有人同他们两位都有发过信息。即最后一个可以收到他们回复的信息是在19号中午一点零左右。所以我们就会确认他们应该是下午就失去了联系了。
两人出事后，家属去到广州了解情况，但是搵匀看守所和派出所等地方都搵不到人。10月21日广州市公安局在接受黄建兵家属和律师查询的时候，承认已经承办黄建兵案，又说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会见有难度，又以需要时间核实材料真实性为由，拒绝承认律师代理资格和会见申请。丁女士说，亲友曾经多次通过网上监所汇款系统为两人存钱，均告失败。有理由相信在逮捕通知书发出之前，黄雪琴和黄建兵一直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少中国异议人士在落网后都曾经历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卷入厦门聚会案的陕西律师常伟平为例，就曾经先后两次被监视居住，其中一次历时接近半年。丁女士认为，从黄雪琴、黄建兵被移送到看守所判断，当局已经有足够把握将两人入罪。
但是为什么好像他又没有搞半年啊？通知书上面是发出的逮捕时间是10月29号嘛，那他们19号其实差的话就差不多37日左右咯。那我觉得为什么他不是搞半年或者是怎样，是因有可能是因为其实呢，在这些指定监视居住这些环境呢，那是非常之残忍的，老实说很没有尊严的，就是等于我们说的严刑逼供，就是令你即是供述一些他们想要的但是那个事实并不相符的一些东西的。指定监视居住这个手段，然后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一些笔录也好啊，证据也好啊，那就可能他就会将你放回这个即是看守所。
对于两人被逮捕的真正原因，外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黄建兵近期多次邀请朋友到屋企聚会是导火线。事实上，两人出事后，广州警方迅速传唤参与聚会的人士，对他们进行问话。
可以打麻雀啦，你可以有阵时又食下饭啦，饮下酒都有嘅。咁倾下偈系主要啦。咁我哋就会发现，聚会里面有啲譬如话经常积极嘅参与者咧，咁佢哋就被警察然之后就逼咗去问话。譬如话系有啲喺外地嘅，佢哋都 被打电话通知话你翻嚟要接受问话，咁问话里面咧主要就系问啊佢哋聚会喺度倾啲咩啊？咁因为其实嗰个聚会算系一个朋友之间嘅一个即系交流咁，因为而家你都知中国公民社会环境非常之差啦。咁其实煎饼佢当时嘅原意系希望通过做呢一啲聚会咧，可以大家有种啲互相抱团啊，即系一个作用嘅，就会被认为系一啲颠覆国家政权咁。警方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已经列了个 list 出来，那 list 上面就有晒经常参加聚会的人那些名啊，或者是他们的个人信息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计划的一个行动。
外界相信作为知名女权独立记者，黄雪琴可能早在2018年就已被当局盯上，尤其她曾经协助多名女性在网上举报性侵和性虐待案。
首先第一个，佢系一个非常之积极咁参与呢个女性运动喺中国发展，同埋 Me Too 运动。2018年喺国内系所谓嘅 Me Too 元年啊嘛，咁就因为2018年初开始就有第一个 Me Too 嘅 case 被爆出嚟啦。咁呢个其实都同佢即系做嘅报道又好啊，同佢参与好多即系记者参与啊，都有好多关联嘅。雪琴佢今年申请嗰、那个course 咧，系其实同性别有关嘅，系性别同埋发展学嘅，希望更有利佢去做呢一个相应嘅一个运动嘅。
更为触动当局神经嘅系黄雪琴2019年6月到香港参加反送中游行，事后佢撰文公开分享感受。形容自己前半夜为香港人的美好而感动，后半夜为港府的无耻而气愤。政府的忍受性越来越差，当局的包容性越来越低，警察就越来越粗暴，香港就好像被撕裂成为两半，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现状。黄雪琴原本计划同年九月入读香港大学法律系研究所，但是出席反送中示威曝光后，他被广州警方没收护照，其后更遭刑事拘留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好友丁女士说，不排除当局对黄雪琴相当忌惮，甚至无意给他出国。
因为他是2019年底，然后本身要去港大，然后就回来之后就禁止出境，因为收了他的 passport。其实雪琴即一直都会去写稿。咁你可以睇到，其實佢係一直都就寫第一個就係佢一直都好關注譬如話女權運動啦。作為一個獨立記者，佢都寫咗好多專業嘅報導啦。咁包括警察都冇停過對佢騷擾嘅，嗰啲公安都會警告嘅，唔好亂寫，唔好亂講啊啲咁。即係合理嘅推測啦，佢哋係唔想去出國，然之後就覺得可能會唔會出去之後咧，佢就會寫更多報導啊。咁佢係的確係之前即係先攞返自己本護照，咁所以我哋當時都睇話你記唔記得還咗本護照俾人哋啦。咁但係有可能你以為自己得咗，咁然之後可能就會比較容易放鬆呢個戒備，然之後佢就喺你臨門一腳再拉人。
同樣被指煽癲嘅黃建兵原籍甘肅，長期關注青少年教育同成長事宜，同黄雪琴一样是 Me Too 运动的重要支持者。他由2018年起关注职业病工人权益，为他们提供法律支援。黄建兵行事素来低调，今次被批捕令人感到意外。
因为他关注的领域是更加多是尘肺病嘛，即是职业病。咁佢其实做好多嘢都系嗰种好默默咁，佢想帮嗰啲人。其实佢系比较低调嘅人嚟嘅。其实佢一直都唔会有啲咩比较出格嘅言论啊。有另外一种合理猜测咧，就系、是、有冇可能因为佢嗰日系打算去送雪琴啊？咁基本上你都系谂送，都系送到机场啦。因为我哋之前咪讲咗，有可能呢一个拘捕系一个。即係相對之有比較計劃嘅，因為當局有可能會擔心會兩個人同時都想走咧，咁佢哋就拉咗佢哋。
關注事件嘅維權律師吳少平對美國之音話：以往好多異議人士喺羈押期間都經歷長時間嘅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黃雪琴同黃建兵被拉後不到兩個月就遭到批捕，顯示兩人有可能受到高強度審問。
不讓他們睡覺。一天24小时，甚至轮番轰炸， 不停的换更换。
吴少平举例话，所谓嘅高强度审问系包括唔俾人瞓觉，甚至一日24小时轮番轰炸，唔俾人上厕所，唔俾人同身边嘅人讲嘢，实际上就系一种酷刑。一啲异议人士亦都曾经被殴打，鉴于佢哋两人喺咁短时间内就被逮捕，大家都好怀疑佢哋系遭受咗酷刑。吴少平认为，黄雪琴同黄建兵两人对社会作出过不少贡献，而且一直以嚟以和平理性嘅方式表达诉求。当局指控两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令人费解。
只要是民间人士所做的一些事情是当局所不喜欢的，哪怕是对整个社会有很大的这个，吴
少平说，只要是民间人士做了一些当局不喜欢的事，就算是对社会进步有很大促进作用，都会触动到当局的敏感神经。中共自己在这里道行逆施，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异议人士或者敏感人士，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对中共的政权造成威胁，中共在这里制造一种恐怖，叫做红色恐怖。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日前接受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专访时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目标不是要压制或者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体制，而要创造环境令到美中两个大国在国际体系当中共存。有分析将沙利文的这番说话解读为是华盛顿在今年年底之前举行美中首脑线上峰会前向北京释放善意，但亦有分析认为沙利文的最新表态并没有跳脱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对华、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的框架，而是代表着拜登政府打算以更理性务实的态度处理美中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我认为以往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错误观点是认为通过美国的政策，我们将会使到中国的制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个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标。沙利文表示，拜登政府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有利于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以及伙伴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环境，并且在这个体系当中与中国共存。沙利文表示，美国的中国政策目标是创造一种环境，使到两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必须要在国际体系当中运行。虽然沙利文亦都强调美中之间仍然是在进行一场竞争，但是美国的目标不是压制中国，这个亦都不是一场新的冷战。美国卡特中心高级顾问、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对美国之音表示，沙利文说拜登政府不谋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应该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表态。他说沙利文表示，美国不单止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且美国现时只是关注在国际社会、国际的大环境之下找到与中国合作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务实的看法。沙利文的这一番表态似乎是正面是回应了今年7月中国外长王毅在天津会面到访的美国常委副国务卿谢尔曼的时候提出的管理美中关系的三条底线。这三条底线分别是美国不得挑战、诋毁或者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不得试图阻挠或者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以及是不得侵犯中国主权和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刘亚伟认为，他是期望中方在沙利文作出这番表态之后能够给予积极回应，至少美方说了我是不寻求改变你的政治制度，就是说这条的红线肯定不会跨。到目前为止，北京未有就此发表回应。中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官媒《环球时报》11月8号发表的社论，是对沙利文的表态作出了谨慎乐观的回应。社评表示，虽然我们对华盛顿的战略善意不抱希望，但是仍然可以朝着积极的方向使用沙利文的表态。这样的表态毕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我们亦都应该是要求美方落实该个表态，减少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政治干预。 史迪生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表示，这个是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面作出的一个重要的决断，就是要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区分开，不否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为美中全球议题上的合作空间。从根本上讲，拜登政府不将挑战中国政权合法性或者是改变中国政权作为他的对华政策目标。孙允说，拜登和他的团队仍然是采取一条更加温和更加理性的路线。不过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在11月9号针对沙利文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的发言提出了担忧。胡平在他的推特上面表示，一旦落入这个认知误区，西方人就会放弃促进和帮助中国民主化的努力，而一旦放弃了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努力，他们就可能转移认为西方必须要学会和专制的中国和平共处，这个就是更差。10月6号，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和中共级别最高的外交官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举行会面，双方原则上是同意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年底前以视频方式举行峰会，但是会面的日期还未宣布，有关的细节亦都仍然是考定当中。美国政治新闻网站11月4号曾经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报道，美中双方有可能会在峰会之后宣布重开之前关闭的总领事馆以及是放松签证限制等措施。如果属实，这个将会是美中关系转暖的新迹象，但是美中双方都是未有证实上述的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利伯曼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有关重开领事馆的报道是不准确的，甚至是未有考虑或者是讨论这样的事情。声明当中还表示，这次的会面是他们正在是进行的负责任感管理他们两国之间竞争的努力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了寻求取得具体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是表示，有关的报道是猜测性的。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并不认为美中关系已经是触底反弹，双方是在几乎所有重大的议题上的分歧都未有缩小。他亦都不预测拜登和习近平的线上峰会能够取得任何重大的突破。魏慈说，这个将会是一场类似普京和拜登峰会的会面，聚在一起交换睇法，而且拜习会面还是只是线上的，甚至不是面对面。上个星期，美国五国大楼向国会提交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表示，中国正在快速扩充战略核武库的建设，到2030年拥有是核弹头可以达到1000枚。报告警告说，随着中国陆基亦或是海基核能力的提高，中国可能已经具备了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战略核打击的能力。四名民主党国会议员致信拜登总统，敦促他在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优先考虑核武器战略协议，包括增加透明度以及是采取可以避免潜在军备竞赛的措施。魏慈表示，习近平不大可能愿意和拜登讨论核军控的问题，他说中国可能会尝试将他的核武库扩充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水平，然后才可能愿意谈判，但是在这个之前他是不是那么乐观。除此之外，台湾议题亦都是制约拜登政府和北京暖和的美中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星期二，四名美国联邦参议员以及两名的联邦众议员搭乘一架美国海军飞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访问，中国国防部已经对此表示反对和谴责。而在另一方面，白宫宣布将会在12月9号和12月10号召开线上的民主峰会，总共是有100多个国家获邀，这个是拜登的竞选承诺之一，而台湾亦都收到了美国的邀请，届时台湾方面将会以什么的级别以及规模参加正在是北京迫切是关注的，这个或者是拜习线上峰会还未敲定时间以及细节的一个重要原因。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说， 希望台湾参加民主峰会不会成为引爆又一场美中危机的导火线。他表示，峰会在线上举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低台湾代表团参与会议的政治敏感性。史定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说，以后回应台湾政府参加民主峰会将会考验北京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他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看到蔡英文参加民主峰会毕竟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或者说是在政治上很难接受的一件事。孙允仲表示，到底想因为民主峰会掀起几大的波澜，这个是中国需要做的一个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分析人士说，中国和一个区域集团之间意义当中的协议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这个区域集团包括四个对北京的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的主权主张提出异议的国家。据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三藩市的报道，由10个成员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中国打算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在其中加入最终可能加速贸易、投资甚至军事关系的语言。过去五年里面，华盛顿通过防御性武器、军事训练以及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向中国发出警告，向东南亚伸出了援手。但是分析人士说，美国在提供经济支持方面落后于中国，而更为贫困的东南亚国家仍然需要经济支持。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副教授张家松说，他认为华盛顿最好对此感到担忧，因为建造下一代高科技武器未必有助于恢复美国在同中国竞争当中的优势。他又说，东南亚国家只能够不恭不敬地向中国寻求基础设施的援助。美国官员说，北京在同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这些东盟成员以及台湾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当中走得太远。东盟在技术上是中立的，不过该集团当中的海洋国家对美国的军事援助持开放态度。美国被视为一个同他进行竞争的超级大国。美国是否真的会重建得更好呢？张家松就问。这个仲要看来会退回到某种冷战时期的角色当中。中国武汉大学和卡罗来纳海岸大学的学者在项研究当中发现，伙伴关系在亚太地区并不陌生。截至2019年，中国和78个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形成了所谓的外交政策战略的中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亦即是除了条约联盟之外最高级别的双边安排，代表着双方将会进行格外密切的合作。这个是中国和东盟30年来达成的其他协议，包括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的延续。任何伙伴关系的性质都取决于签署国的后续行动。但是中国和东盟通常都是强调经济增长。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的外交系副教授黄辉博说，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的制度化，尤其是贸易和经济关系正在一步一步地变得更强。越南的胡志明市40岁的旅游业工作者洪芳就说，对越南来讲，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带来更多的中国游客，并且有助于更加广泛的经济。越南在海上争端当中特别直言不讳反对中国。据越南国内媒体报道，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越南的1800万游客当中，中国游客占了580万。红方说，在越南南部，如果他们来参观的话，他们亦会投资越南南部的工厂。他又说，中国人在湄公河三角洲建立了很多工厂，还有一些农业，例如榴莲农场。中国就援引历史上的海事纪录，使用所谓的九段线去声称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拥有大约九成的主权。其他互相竞争的主权星索国在这个水域寻找渔业资源、航运航线和海底化石燃料的储储备。九段线进入了部分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过去10年，中国出于军事用途，在从香港伸延至婆罗洲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激怒了其他的主权星索国。北京定期有派遣船只进入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 有关学者就希望非政治议程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中占据优先的地位。在10月28号双方在中国东盟视讯峰会上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和这个东南亚集团强调密切合作，减轻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响，促进该地区的复苏和增长的重要性。他们在这个峰会上同意建立伙伴关系。张家松说，东盟成员国老挝、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已经从中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基础设施资金。在输了一场有关他们海上主张合法性的国际仲裁之后，中国加大了对东南亚的援助和投资。王慧博就说，对伙伴关系当中经济问题的关注会令到南中国在问题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他又提到，东盟中国最后可能会制定一套行为准则，去防止任何海上事故发生。位于灰熊市的菲律宾大学国际海事教授巴东巴卡尔说，中国可能已经将这种伙伴关系视作为亚洲稳定的标志。虽然美国取得了进展，包括在2021年9月同英国以及澳洲签署了军事技术共享协议，美国去年向南中国海派遣了10次的军舰巡逻。巴东巴卡尔说，中国东盟伙伴关系可能更多地为了回应中国对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的担忧，再次试图通过采取这种行动去作出平衡。巴东巴卡尔又暗示，中国将这个和东盟签署的协议视为抵消澳洲、英国和美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他说，从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伙伴关系显示了一些进展的好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加州三藩市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驻澳洲大使馆的官网在10月底公布中国驻澳洲大使成经业即将离任，北京还未正式发布继任者的批准公告。专家认为继任者将会继续扮演战狼角色，但对澳中关系恶化原因就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官网在10月底公布曾经自称战狼的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敬业即将离任，结束自2016年以来的驻澳外交工作，但是并未依照一般外交习惯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是道别。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麦克格雷格在接受悉尼先驱晨报的采访时候表示，成敬业和赵立坚不同，并非天生战狼。他说，成敬业基本上是属于外交部官僚体系的一员，他在驻澳期间基本上也都反映了这一点。一旦澳大利亚违背中国意愿，使得是成敬业必须要发出隐含威胁的时候，他亦都只好依照指令執行，但是他并不是好像外交部当中很多新成员这样自然的战狼。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成敬业和驻澳公使王西宁是典型的战狼外交官。
近年来中国战狼外交官遍布全球，这就不仅仅是这些外交官的。冯
崇义表示，近年来中国战狼外交官遍布全球，这个不仅仅是这些外交官的质量、性格和涵养问题，是因为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严厉推行战狼外交，成敬业、王西宁这大批的战狼外交官才成气候，专制政治的官场风气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严，楚王好细腰，宫中有浮漂。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阮敬东抱持不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传统当中，外交无小事，中国外交官除了严格地按照北京的指示行事，几乎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从成敬业到中国外长王毅，能够做的也只是服从并且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政策。
陈老师他也是很不巧，就是 除了他第一年一年半左右的李克强总理，
都好不好遭受中澳关系恶化期间在任，除了他上任一年半左右，李克强于2017年上半年访澳，当时两国总理之间仲系有互访嘅机制，之后基本上关系就走低。之后嘅四年期间，成建业都系处于外交嘅艰难环境之下，除咗执行北京嘅意愿，冇多少可以发挥嘅空间。驻澳公使黄沙玲亦都系试图利用记者会、俱乐部等场合解释一啲中国嘅政策，亦都接受媒体嘅采访。佢喺行事习惯上有自己嘅风格，但系喺发言内容上边依然严格遵守中国外交框架，不逾矩。继任者亦都冇自由发挥嘅空间。澳媒澳大利亚人报道话，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培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北京已经就继任者通知了澳大利亚，但是政府尚未在外交程序当中正式批准该名候选人。据消息人士透露，继任候选人是前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萧谦。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表示，萧谦是一位很平凡的职业外交官，至今并未有任何杰出的表现。现时的澳中关系大环境欠佳，萧谦如果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十之八九都将是必须扮演战狼外交官的角色，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阮敬东亦都同意呢种嘅观点。佢指出，响中国外交无小事，任何行动都要依照上级指示。当代中国外交官好少有人能够享受到大程度嘅自由同灵活性。
那么这个传统呢，实际上是延续了这么70多年了。
阮敬东表示，中国嘅传统已经系延续咗70多年，直到今天。外交部各使领馆的工作室执行北京重大外交决策，在操作上仍然是以谨慎为主，忠实执行任务以避免出差错。执行手段上虽然可以有它的灵活性，但是必须要以外交官本身的阅历和地位而定，经验不足者就会格外谨慎，严格遵守国家的外交政策。有些外交官是喜欢参与国外媒体，但是是否能够说服国外观众，实在是很难说，因为国外的听众和政界如何接受亦都是另外一回事。阮敬东指出，近年来中国外交官是往往必须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挺身而出，强硬回击任何被认为是对中国不利的观点。无论继任者是哪一个，都不会有改变这种路线，特别是澳中关系恶劣的今日。成经业离任前指出，当前中澳关系困难局面令人痛心，希望澳方和中方相向而行，秉持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克服障碍，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正轨。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表示，中澳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的矿产资源，这个是农产品，澳大利亚则是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工业产品，并且在观光以及留学生方面依赖中国，使到中共方便对澳大利亚进行统治。
中共政权利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这种经济依赖性，也利用在澳大利亚100多万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这种依赖性，亦都利用在澳大利亚100多万华侨华裔的海外势力，长期以来对澳大利亚展开统战，对澳大利亚的商界、政界、教育界、媒体界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渗透，对澳大利亚的营商环境、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核心价值、国家利益都造成巨大的伤害以及是威胁，这个当然会伤害两国的关系。中澳关系去年急剧恶化，在澳大利亚政府呼吁独立调查新冠疫情起源之后，成建业在在任期间，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馆曾经列出14项的各项议，内容涉及到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与他们 5G 的网络，终止维多利亚州和北京的一带一路协议，以及是台湾、香港、维吾尔等议题。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今年6月赴英国参加 G7 集团峰会时候曾经向七国集团领导人展示了这份的抗议清单。当时莫里森说没有任何与会国认为他们能够容忍这14条或者是作出任何的让步。他是认为这是非常清楚地表明这次是存在着世界观的分歧，而且可能永远无法解决。虽然能够同中国共处是目标，但是这个亦都要求我们要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原则是什么，以及国家怎样不受到干预。冯崇义指出，澳大利亚终于是忍无可忍，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着手修订外国影响力透明法等法规，亦都率先禁止华为参加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保护信息安全。对于中共在台海以及南中国海等侵略扩张行为，在香港和中国内地迫害人权民主的行为，以及是隐瞒病情的危害人类的行为有所批评，这些都是基于捍卫澳大利亚立国以来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属于自卫自保的行动。
澳大利亚的自卫自保行动令中共政权恼羞成怒，因而对澳大利亚实施经济制裁。
冯崇义表示，澳大利亚的自卫自保行动令中共政权是恼羞成怒，因而对澳大利亚实施经济制裁以及经济胁迫。成建业、王西宁等人正正是这种背景之下扮演着典型战狼外交官的角色。成建业、王西宁等人在多个场合公开指澳大利亚政府陷入是冷战思维，推行所谓的种族歧视政策，破坏中澳关系等等。冯崇义强调，中国对于澳大利亚正当的自保行为加以抹黑和批评，以及是实施与人权等没有直接关系的经济制裁，是澳中关系越发恶劣的原因。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阮敬东对于澳中关系恶化的原因是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坎培拉亦都有责任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并且努力以更具战术性的方式处理双边关系，尤其是在分歧仍然存在的方面，而不是针锋相对地回应战狼外交。
这个是相对来说，他跟中国比的话，他属于一个弱国嘛。
李敬东表示，澳大利亚不仅是一个相对的弱国，必须要依赖西方大国作为安全保障，因此澳大利亚很注重澳美安全联盟。近年来美国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带给美国在区域的挑战，因此必须要加强地区联盟，促进地区安全伙伴的交流，以共同面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在这个情势底下，澳大利亚就必须要跟随美国的战略意图，甚至有些是做法还是必须要走向美国前面。例如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禁止华为参与 5G 建设的西方国家。阮敬东表示，澳大利亚固然有它的战略考虑，但亦都应该要理解中国在成为迅速崛起的强国之后，对于澳大利亚的带头抵制和积极批评的作为，当然是会有强烈的反击。阮敬东指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文化有所差异，是造成澳中关系持续恶化的症结。
西方的很多国家的话，就觉得是国家之间的分歧或者是冲突呢，就说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种状况。
西方国家通常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或者分歧是很自然，会就事论事。例如同美国在贸易上有争端，即是就贸易上解决问题，在气候变迁上面身为大型污染国都有责任，就应该是相互合作以为表述。对于中国来讲，当两国之间政治关系不稳定，甚至是有敌对的情况时候，就很难是做到具体事项上决策或者是突破。他认为若然是坎培拉想要改善澳中的关系，必须要先理解中国以挂钩为概念的战略文化。悉尼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阮敬东表示，明年是澳中建交50周年，他将会迎来新驻澳大使，而且中国亦都正在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必须要获得成员国全员同意。澳大利亚是成员国之一，因此澳中关系是有很大的机会修复。
起码两国应该做到不要再发生啊，或者做一些刺激对方的这个事情。
梁
建
东表示，起码两国系应该做到唔好再发生刺激对方嘅事情，避免让双方嘅关系再恶化。以此为基础，以明年新驻澳大使上任，以及是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为契机，修复双边官方的接触，寻找可以合作的面向，以期逐渐整复两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明年澳大利亚大选，目前在野的工党亦都有执政的机会。工党这几年是认为目前执政的联合政府在澳中关系的处理上面过度重视手段，同埋是宣示太过注重要响应中国的强势，使到澳大利亚的外交路线亦都变得极为强硬。工党认为这些动作并非必要，反而是有损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他指出，如果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能够进行一些战术层面上面的改变，将会能够改善澳中关系，顾及到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冯崇义表示不同意这个意见。
澳大利亚政府目前的对华政策不但无可挑剔，而且是民主国家的典范。
冯崇义表示，澳大利亚政府目前对华政策不单止无可挑剔，而且是民主国家的典范，对中共统战的智慧还击是亡羊补牢之举，早该如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令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1月11日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美国人同全球很多其他国家的民众在这一日纪念战时和平时为他们国家效力的军人。这个纪念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延续将近4.5年的战争确实遍布整个世界，战场包括亚洲、非洲、太平洋分散的岛屿、欧洲以及南美洲水下以及是水面以及是欧洲战场。这场战争当时被称为是伟大战争，或者是终止所有战争的战争。四年战争过后，停战在1918年11月11日午前1小时开始生效，亦即是说战斗在1918年第11个月份第11日的第11个小时停止。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签约的时候才是正式结束，公众皆认为这场冲突在1918年11月11日就结束了。一年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11月11日为第一个停战纪念日，当日举行了游行以及是公众集会，每个人在上午11点都停止活动，向参战人员致敬。今日大部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依然在这一日举行纪念活动，但是后来发生了其他的战争。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将退伍军人节的纪念对象扩大到战时与平时在军中服役过的所有人员。退伍军人节的核心并不是关于战争，他不是去纪念战场胜利或者是失败，亦都不是去推动政治或者领土上的雄心壮志，他是缅怀纪念的日子，就好像英国、加拿大、南非和其他国家这样，用类似的节日去纪念老兵为国奉献和牺牲。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